Avinu Makenu， 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阿爸父。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今天要继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知道你是那一位你说出了话你就一定会成就的神。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抓住你的话语，坚定相信你，你过去如何，你现在也是如何，你在未来更是如何，因为你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绝不改变的神。祷告感谢是奉你的爱子的圣名，耶稣啊哈马西亚，阿们。小巴小龙，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完成了陀拉里面的第一卷书 Bereshit， 起初，或是我们翻成创世纪。在创世纪最后的结束，是在约瑟的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创世纪50章24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说，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上去哪里？到他启示，神启示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不要小看这段话，何等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也讲到约瑟，这是信心的篇章。22节，约瑟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来到今天陀拉的部分，第二卷书Shemot， 出埃及记，我们翻成出埃及记，它原文叫名字。以色列人从受保护享特权的少数民族，成为受逼迫被压制的奴隶。在他们受到无法可忍的患难的时候，他们呼求他们的神，他们列祖的神，神听见了。神的救赎计划加上人的信，在这个时刻得以快速的展开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刻我们看见创造主至高的神与一小群的人互动，那个关系达到最高点。在这卷书中，神称以色列是他的儿子，他的长子，他把他们从为奴的状态拯救出来，然后呢，他显明他的名字给他们。其实这卷妥拉出埃及记或是名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神与他们的互动几乎每一件记载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前所未有的，高潮迭起。从神拣选摩西，然后以石灾败坏埃及，借着羔羊的血逾越节救拔了以色列百姓，把他们救出来过红海，然后呢带他们到神的圣山西乃山，居然神亲自降临与他们立约。我们知道这是婚约，神与人立婚约，听都没有听过。在那里呢，将圣洁属乎灵的妥拉赐给他们作为约书。然而很快的， 他们从最高点一下子堕落到最低点，拜金牛犊的事件使得神几乎要把他们完全灭绝，但是经过摩西的代祷代求，神转意，于是呢，神的救赎计划继续往前行。他们在那里西乃山脚下盖圣所，捡会幕，最后本卷妥拉出埃及记名字结束于神的会幕在人间，他的荣光充满整个的帐幕。今天我们要放在心上的是，你可以期待这卷书必会再重演。Shemot 名字，有名的以及无名的，让我们先来看，在妥拉中，或是我们说塔纳赫，整本的希伯来圣经，或是基督徒称为旧约圣经，我们看到人的名字非常的重要，名字能够使人定位，甚至连接到一个人终极的命定。传统上我们以为这卷书名字就是出埃及记，但其实呢它叫名字 Shemot， 这是复数的，希伯来文是复数的名字。在本周的妥拉有名字的也有没有名字的。那我们今天的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节，那我们来看，首先出现的名字是以色列雅各以及他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你知道吗？这些名字是永远的，一直到启示录21章，在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第二，我们不知道法老的名字。你知道雅各死的时候约瑟是56岁，那约瑟死的时候是110岁，他有93年在埃及。但是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这或许是200年之后，说是先法老不认识约瑟，而且他说以色列民多过埃及人，有点夸大，可能吗？总之这一位一出现就显得他很有权柄大能的法老。对不起，在这卷书当中呢，他没有名字。第三，我们却知道有两个希伯来收生婆的名字，施弗拉和普阿。一章二十节前半段说，神后代收生婆，那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其实妥拉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有关他们的资料，有些人说他们是希伯来人的收生婆，也有人说他们是埃及人的收生婆，他们专门替以色列人收生的。可是事实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有关这两位施弗拉和普阿，就是他们拒绝执行法老的命令。一章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作为一国的公民不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权威记录在案的例子。两个弱女子，而且当法老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原文作活泼的，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一点都不怕。两个弱女子拒绝服从古代世界最强盛的帝国当中最有权势的人发出的 命令，只因为他不道德的、不人道的，这个需要勇气。但是这个例子古往今来在历史上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国家、人、事件，甚至于你知道吗，还包括中世纪的基督徒、清教徒、美国、印度、印度的甘地也受他们影响，近代的纳粹党的大屠杀，在战争之后呢，他们在纽伦堡审判纳粹的德军，因为他们奉命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那这个案子也成为定他们罪的标准。斯弗拉和普阿，他们的名字永远记录在妥拉上。接着呢，我们来看几个无名的女人，她们如何参与反抗不公义的、不道德的、不人道的这个权威，以至于神救赎的快车得以继续全速的前进，没有人可以拦阻。第四，我们来看到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甚至没有看到那生了一个俊美儿子的利未人和他的妻子利未女子的名字，那是一直要到第六章。第五，甚至那孩子的姐姐，聪明巧智的姐姐，在这里名字也没有记载。而那个法老的女儿公主也没有名字。法老的女儿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希伯来圣经当中最出人意料的英雄之一，有英姿啊，不是，没有她摩西可能活不了，也从而铸成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没有他，整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可能要改写。神当然有他的方式。然后最特别的是，这位公主她当然不是以色列人，她是埃及人。我们从妥拉的这个经文顺序一点一点的来看。一开始法老的女儿看到那是个孩子，很可怜，于是引发他怜悯的天性，他的同情心。第二点呢，公主一定明白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否则谁会抛弃这样的一个婴儿呢？我们相信他记得他父亲法老王所发的法令。第三点，问题来了，你知道吗？救这个孩子，救这个婴儿，就等于不服从王的命令，对一个普通埃及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严重了，何况他是王室的成员呢？绝无例外的。在后面我们看见，当摩西杀了埃及人，他不得不逃到米甸去，因为埃及法老王要杀他，没有例外的。第四点，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在那个当下，他并不是一个人，他有女仆跟他在一起，他们站在他的旁边，是证人。再来，我们看见他其实极有风险，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会因为愤怒甚至八卦将这件事情传开出去，其实谣言在王室当中是很盛行的。然而这位公主她没有改变她的立场，她也没有告诉她的女仆们说把这个婴孩带走，把它藏在很远的地方，都没有。她有同情心，她不退缩。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出现，那我们知道这是谁，小孩子的姐姐。你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这个小女孩跟公主的对话，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你知我知。你看她会说，我去希伯来的妇人当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太明显了吗？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还给工价。夫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孩子并不是马上就到宫里去，乃是又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一直等到他长大。所以这个小女孩提供了两全的方式，两全的主义，保护了双方。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我们看见一位贵族身份的公主，一位年幼、聪慧、机智的希伯来小女孩，和一个勇敢的希伯来妇人、立位女子，这三位女人在这个时刻，在这里，虽是无名的、没有名字的，在本周的妥拉当中，但是他们的组合是出于神的最奇妙的安排。当然我们要说他们是出于人性最原始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们知道幕后的导演是神，但是呢，由于他们三个人的组合，使得神至高神对列祖们的应许，乃至整个人类的救赎行动，就这样不可思议的开展。第六点，我们到了二章十节，我们才看到本卷妥拉除了神之外最主要的人物摩西，他的名字出现。二章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在妥拉当中，我们看见的是父母给孩子取名，或是神自己将亚伯兰和撒来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是神。那么也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儿子，都还没有出生的儿子，取名叫以撒。神的侍者在比努伊勒将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但是这位出埃及记当中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领袖呢，他的名字竟然不是他的父母暗兰和约基别所取的，而是他的养母埃及公主给他取的名字，这真的是非常不寻常的。其实历世历代的希伯来作者学者们都非常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他们都指向一处经文，在历代志上四章十八节讲到犹大支派的米列，他娶法老的女儿比提亚为妻。比提亚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意思是神的女儿。他们说，神说摩西不是你的儿子，但你称他是你的儿子，你虽然不是我的女儿，但是我称你是我的女儿。你居然许说犹大支派的米列，据说就是也弗尼的儿子加勒结婚，他这位埃及的公主摒弃了埃及的偶像，他进入了以色列家。虽然在年纪上我实在是算不过来，因为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那个时候加勒86岁，说他86岁，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差太多，真的是差太多。那提出来是让大家知道是在犹太人的传统上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可是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处处都可以看到神给外邦人的救恩，比如摩亚女子路德，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七，我们接下来在第二章看见的名字有几个，是米甸祭司。在这里出现的时候，首先称他是刘耳，意思是神的朋友，他可能是一个头衔。然后他把七个女儿中的一个女儿名字叫希波拉，意思是鸟， 很有意思的名字啊 ，Zipporah， 诗篇中常常以鸟来称人的无定，如同寄居者。希波拉给了摩西为妻，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这个儿子取名叫格顺，意思就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到第三章一开始，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有不一样的称呼了，叫做叶特罗。叶特罗那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丰富，你知道后面这卷陀拉的后面还以他的名字作为周间陀拉的名字，而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他们祝福了摩西。这些外邦人呢，被拣选与神的救赎有份，与神的救赎有份。第八，我们来到了第三章，神的名字，一个最重要的名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名字。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遇见了这位神，然后神呼召他，要打发他到以色列人那里去。第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当一个人代表某个权威国家做大使，被差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对等的权威国家去的时候，他必定是肩负着他本国的名字，或是差派他的人的名字，那个权威的名字，奉这个名而去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古代的异教国家当中呢，我们知道他们都崇拜多神，每一个神都有名字的，他管什么，是什么地方的神，各个不同的神职都有各个不同的名字。那知道这些不同神职的名字呢，对古代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道名字后，他们可以向那位神职要他做你要他做的事。摩西是受过埃及教育训练的，摩西当然知道向他显现的与他说话的神是谁，因为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神已经说了，第五节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在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他们如果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回答他们呢？十四节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我们翻成自由拥有的，希伯来文叫耶耶阿谢尔耶耶，或我们可以翻成是我将成为我将成为的。事实上这个名字真的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神，他要做的事、行做的万事是无限的。但是你要怎么认识他？耶耶阿谢尔耶耶，他做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他，这是他的名字。英文翻成 I am that I am， 或是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那这个名字真的是只出现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名字就是 YHWH。 在会堂当中阅读陀拉卷轴的人，他们会以 Adonai 或是 Hashem 来代替 YHWH， 我们翻成耶和华，因为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有不可言传的神圣的意思，所以在传统上他们不发音。 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如果你要用亚卫或是亚卫或是耶和华耶和华或是亚和卫都可以， Adonai Hashem 都可以，你让你心里给你的感动或是说你自己认为的你去说，可是不要批评，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这个名字。我们盼望神有一天真的让我们全部统一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发音。那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牧师 Mark Beals， 他就祝祷的时候他就用耶耶阿谢耶耶，这就不会错了吧，你也可以这么用。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名字，也常常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立约的名字。当他宣告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提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跟列祖们立约，给他们应许，与他们立约，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从妥拉一开始对神呢，有两个主要的称呼，比如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是称他是 Elohim， Elohim 神和 Yehovah 耶和华神。犹太圣者说 Elohim 神指的是神的公义属性，那耶和华呢指的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良善。起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摩西不敢看神，不敢看 Elohim， 他害怕，但是多年以后一路走过来40年，摩西和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他看到了经过所经历的事情，他与神的互动，他与神的面对面，他和神的亲密的关系建立起来了，他看到了耶和华神的形象，他明白，他认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良善的属性。特别是从金牛犊事件之后，神转意之后，摩西要求见他的面、见他的荣耀之后呢，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在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名字，也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名字，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不可分的名字。马太福音第1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就是指玛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啊，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耶阿谢耶耶，有黑不黑耶和华，耶稣啊，都是神的名字。神所用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 救出来，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从奴隶的身份，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我们也是，这是世界当中做罪恶的奴仆，在罪恶过犯当中被他拯救出来，使一切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他的名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耶稣啊，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啊，耶稣啊，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啊的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啊哈马西亚是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今天借着出埃及记选末这个神的救赎史诗展开了，我想用跟往年不同的角度和你们一起来领受。首先呢，我们再次的复习约百姓加土地，但是今年我要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缺少的，神加上百姓加上土地，这个不能忘记，这个不能忘记。再来呢，其次呢，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已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的罪人了。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救赎。再来，要真正认识神，一定要认识他。当我们在这里讲认识的时候，那个认识是有亲密关系的，经历过他的，真的知道他的，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然后认识救赎的进程。你从十字架开始，逾越节羔羊的血开始，只是一个开始。认识生在这个末世的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救生圈，他的道，他的妥拉。出埃及记可以说是把神的救赎活生生的画出来给我们这个后代的人看，你看明白了，你领受了，你的灵魂就可以在耶稣啊里面稳定的抛锚，然后你会明白整本圣经神的话到底在传达的是什么。很多人不看圣经，所以说我看不懂圣经。不是的，你看圣经，你现在明白给你的是这个指引，你要读你就能够明白。简而言之，就是神如何将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使他们出死入生，透过耶稣啊所做的拯救出来，得到永远的生命。整个的救赎计划完全是出于神奇妙的大作为。你看，开始借着一个过河的希伯来人，一个过河的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然后他生出一群为数极少的希伯来人，在埃及揭开序幕。在圣经当中我们完全不会陌生的，我们也常常被提醒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为什么圣经要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呢？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既是过客，表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我们来看希伯来思想，指那些与神立约的人的思想。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往未来真实世界的入口，并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或可以称作是神要我们在这里学习遵行他的旨意，他的话语，他的妥拉，好使我们可以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真实的永恒里。在这第一部分的出埃及记的周间妥拉里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强调这个。你想想看，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人是不喜欢离开安乐窝的，是不是？我们一生劳劳碌碌所求的，岂不就是定点过安乐的生活，而且希望永远都不会结束，我们的名字可以世世代代的传下去。所以今天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热切的期待离开埃及。一个待在黑暗当中太久的人，他可能不会欢迎突然而来的光。一块大石头一搬开，里面的所有的生物马上遁逃，是不是？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的实在很贴切。他说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其实原文里面没有这一句，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经文应该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世界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陷进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不要批评别人了，我们过去也是。谁能够有智慧，能够明白，原来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灰色地带，不是黑就是白，不是生就是死。这群被带到埃及，或是神隐藏他们在歌珊地的以色列百姓，经过几百年之后，他们其实很习惯于埃及的生活，对于埃及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都不陌生了。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仍然被埃及人称为希伯来人。那这个就深具意义了。这表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并未与埃及人混杂。但是你知道吗？日子真的是可以这样过下去，是吗？直到他们从特权的少数民族沦落为奴隶，被欺压，因做苦工，重担压到他们透不过气来，于是他们哀声连连，而这个哀声呢，达到了神的耳中，神听见了，神就开始行动。弟兄姐妹们，当环境兴起来的时候，你要警觉了，你要警觉。神常常允许非比寻常的环境来改变我们的现状，引起我们的注意。你不要抱怨，但是呢，先转向他，先转向他。犹太智者早就学会了，你记得上次所说的吗？以扫服侍雅各，他怎么服侍？以扫与敌人联合作恶，逼迫雅各，被敌人欺负，被掳亡国， 但是雅各呢，因着在这样的压迫之下，这样的患难当中，他们转向神。这个真理请你牢牢的记住，请你牢牢的记住，或许越早学会越好。以色列需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到了，我们需要与世界划清界限的时刻来到了。我们刚刚说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想离开的，只要那个痛苦，被逼迫的痛苦稍微放松缓解了，人就松懈了，不想动了。我们今天妥拉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神要他们说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结果呢适得其反。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我们要知道，在埃及法老自以为自己是神，他是当时的世界最大的帝国的领袖的王，又是神，他对于底下的那些众神们每一个名字他都知道，恐怕他也不太看在眼里的，所以有哪个神比他更大呢？何况这位神，希伯来人的神，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于是呢，埃及上至法老，下至督工官长，却把更重的更不合理的担子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使他们更加的愁烦。这是不是我们有些人的经历？你有没有这样的遭遇？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的环境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还要信你吗？连摩西都说，第五章二十二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有一个没有改变的一个特质，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记得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俄摩拉和神对话的口气很像，创世纪18章25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摩西40年前充满正义感，他为他的希伯来弟兄仗义挺身，然后杀死了一个埃及人，这是他的义。所以摩西在第五章二十二节所讲的没有改变，他留在他血液里面的仍旧是那种自以为义人的义。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或是这个时期的摩西，其实他们都还没有经历认识他们列祖的神，这位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所以更遑论认识耶耶阿谢耶耶耶和华神，以及认识很快就要让埃及全国上至法老下至百姓和以色列百姓震惊的耶和华有黑吧黑。神对摩西说，第六章第一节，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你都不用求他，他一定会把他们赶出去。弟兄姐妹们，你真的相信，你真的认识你所信的神吗？真正认识所信的神，绝对不是只有我信有神而已。新约雅各书说，第二章第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信他，认识他，与他有亲密的关系，不动摇的 是。认识施行救赎的神，他不离不弃。我们刚刚已经说第一点，神要做的事，他早已说了，他早已说了清清楚楚的，并且他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发他去成就或易作所命定的，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书55:11，以赛亚书46，神是那一位，第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绝对没有那个出于神的口却不成就的事。你抓住了吗？你明白了吗？创世纪15: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出埃及记3:19-22，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神的话语一定会做成，一定会做成。我们在出埃及记12章，出埃及记12章35-36，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我们自己来问自己，400年之后神是否会忘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把他们丢在埃及不管呢？我希望你的答案是绝对不会，绝对不会。你同样的也可以很确定的说，在这世界当中，茫茫人海当中，你的神会忘记你吗？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你属他，神不离不弃，与他们同去，也带他们上来。当约瑟派人去接父亲雅各的时候，神对雅各说什么？创世纪46章，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Hineni， 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第4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是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个你包括雅各 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创世纪46章27节讲到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那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也记载着凡从雅各而出的共有70人，共有70人。那有些人或许已经发现，在使徒行传第7章14节斯提凡所说的，在那里他所说的是75个人。到底从雅各而出的和他一同下埃及的有多少人？你相信我，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今天都没有定论的。如同他们到底在埃及多少年，神对亚伯拉罕说的400年、430年、400年，甚至于250年、130年，各有各的算法。那我决定今天呢，我们不进入讨论，因为古今中外完全没有定论。对我来说，妥拉怎么讲就怎么算，说70人下埃及就70人下埃及。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有一位学者他的说法，他说在这些下埃及的人民当中，神也被算进去了，神也在他们当中。也就是说，神带着雅各，带着从他所出的一起下埃及，如同他所说的。然后现在呢，神也要带着他们一起出埃及。你说早在创世纪28章15节，神对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他的雅各所说的话，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跟着雅各去巴旦亚兰，也带着他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他说到他做到。所以今天为了使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有印象刻在你的心板上，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神，我要带大家从先知书、先知以西结书一些经文来印证这个说法。神与他们同去，也带着他们回来，这个说法是有凭有据的，好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不离不弃的神。先知以西结应该是在巴比伦三次入侵犹大国的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神在异乡异地呼召以西结做先知，然后神在犹大国最后亡国之前，让以西结看见在耶路撒冷将会发生的事情。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三、第四节，在这个时候，神的荣耀仍在圣殿当中。记得以西结已经在巴比伦了，已经被掳了，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他看见神的荣耀在殿中。以西结书第十章18到19节当中的意象呢，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神的荣耀，他看见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然后到了殿的东门口，慢慢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了以西结书11章23节，神的荣耀就从城中，耶路撒冷城中上升，然后停在城东的那座山，橄榄山。神的荣耀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百姓不在了。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以西结曾经在加勒底人之地，外邦人之地，加巴鲁河边第一次见过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他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去哪里？以赛亚书更早，都还没有亡国之前，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看见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他的百姓被掳走了，那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11章16、17节所说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他们是被巴比伦掳去的，但是神在这里说，是我将他们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占作他们的圣所。他们要在外邦聚集会堂，在那里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的神。17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约，神加百姓加土地，百姓不在了，神也跟着他们去了，土地休息了，事实上是荒凉了。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我们也知道他是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必管教他的百姓，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但是他说，我的百姓不在这里的，我还在这里做什么？跟着他们去了，他的荣耀离开圣殿，跟他们一起到外邦被掳之地去了，在那里占作他们的圣所。有一天他还要再把他们带回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还没有发生，神已经先说了，他们必知道是我，耶和华神与他们立用约的神所做的事。他们要认识他是谁。在整个的塔纳赫当中，先知书里面数不清次数的出现这句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或是指那些列邦列国们，他们必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我就是耶和华神。名字，他的名字必在全地被得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要赞美他。也说好，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在他被卖之前那一晚上，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道成肉身的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有古卷，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现在要问大家，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几百年，神在哪里？出埃及记3章第7节，神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16节， 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他看见，他听见，他知道，他眷顾，因为他也在那里。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时候一到就是现在，神就出手了。所以我现在要问大家，当你行在人生的沙漠旷野，或是有时候甚至于水深火热的困境当中，你的神在哪里？你能够回答吗？你能够回答吗？是的，神一直都在那里，他有他的目的。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允许环境，他是否在对你说话？你需要回转，你需要回转。而他有他的计划与时间表，时候一到就不再延迟。神知道我们的终点站，这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目的地就是他，就是他。所以你不要被所等候的延迟，或是中途站的失败、孤单、痛苦、受挫而灰心，有时候忘记茫茫天涯路，何处是终站？过黑黑的山洞，何处是尽头？于是放弃了希望，甚至于信仰，那就太可惜了。我们的神真的是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为何你因为眼见的环境而选择弃他而去？与神同行，有时真的是需要借着环境，借着延迟，可是不要忘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近我们一直听到这一句话，放在心上，不要忘记，属他的百姓们，经历他，认识他，信他，恢复鸽子眼，专注于他，那是与我们的生命攸关的，非常要紧的。唯有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而且，你知道吗？只有神，你的神，我的神，在乎你，在乎我。请你记住这句话。有人谈到在末日时，以色列将会再有一次的出埃及的行动。什么是出埃及？对于已经嫁接在以色列家的我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神的百姓，第一，神的百姓，与神立约的百姓，我一直强调这一点，与神立约的百姓，借着羔羊的血与他立约的百姓，流落寄居在埃及世界中，以为是自己的地方，不认识神，只是风闻有你，不曾亲眼见到你，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我曾经在特拉维夫 Tel Aviv 一个地方和一位犹太青年有一个短暂的交接，我们从拉面谈起的，拉面，日本拉面谈起的。然后他说他是信佛教的，我一听我里面的热血就奔腾了，就开始跟他讲，你是犹太人，你是与这位神立约的百姓，你怎么能够去拜那个木头石头的雕刻的神呢？当然我跟他讲了一些重点，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急迫迫切的，我看见他的母亲或是姐妹呢，看着他，看着他的反应，最后结果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身份，你是2000年以后你被带回到这块地上了，而你还是不认识他。为什么一定要出埃及？我刚刚提过的那个希伯来思想，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寄居的暂时之地，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不是我们可以说是神要我们在这里学习认识他，遵行他的旨意，预备好能够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真实的永恒的家乡里。使徒老约翰说得非常清楚，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你也可以把世界换成埃及，不要爱世界，不要爱埃及和埃及的事。人若爱埃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可以用埃及、巴比伦来代替这个世界。事实上，现今的埃及国，如先知书所说的，荣耀尽失、灰头土脸的，但是他们也在等候神的救赎。因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以后亚述、埃及和以色列三国一律，世界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第三，要被神带出埃及的是他的百姓，是属他的百姓。我们刚刚说的出埃及记4:22，神对摩西亚伦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23，我曾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呢？第四，要快快离开，离开世界，离开埃及，离开巴比伦，分别自己出来，一定要离开。以赛亚书52:11，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当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启示录18:4，这是启示录大灾难的时刻。18:4，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巴比伦、埃及等世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埃及的实在可与启示录的7:7-7相对照。你是属于神的儿女，你一定要离开，你一定要离开，你别无选择，你不能继续在那里。正是要紧紧抓住的救生圈，他的道，他的妥拉，正是生在这个末后世代的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救生圈。我说的是救生圈，神的道，神的妥拉。你一放掉，你就沉沦了。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从第三章一开始，今天的妥拉第三章一开始，我们跟着摩西所见到的大异象，燃烧的荆棘，我们一起听见了神的声音，神救赎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神以什么名字向摩西宣告他的显现呢？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要怕，摩西，因为他怕看神。这是摩西第一次与妥拉相遇，妥拉的声音宣告救赎时刻的来到，那个声音带着何等大的尊贵荣耀、能力、权柄、公义、怜悯、慈爱、信实不改变，在那个名字里，耶耶阿谢耶耶，那个立约的名字，有黑瓦黑，耶和华，不管你怎么称呼他，耶和华是他的名，是他永远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个世界的欺压或许会升高，如果我们照着启示录所记载的，或是马太福音24章耶稣啊所说的，因为偶像充斥的埃及巴比伦世界，他不会轻易的放你走，他们不认识神。法老说的，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诗篇第二篇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我们的神必嗤笑快要灭亡的埃及巴比伦这个世界。诗篇50篇亚撒的诗宣告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召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此刻了，现在了，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打刮。弟兄姐妹们，启示录的场景其实真的离我们不远了，我们要抓住妥拉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他看见了，他听见，他都知道，他的救赎计划已经开展了。神知道我们在这个末后世界所遭遇的一切，甚至于借着这个疫情，基督徒受逼迫、受欺压、被辖制、不公平的待遇。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这个病毒有名字的，你宣告它的名字，不管是 COVID-19 Delta Omicron， 不管它用什么名字，我们宣告你必销声灭迹，毫无踪影，你必退去。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疾病的名字，这些瘟疫的名字，我们拿起神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大权柄。耶稣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我们奉他的名宣告这些疾病、这些疫情，他有名字的，宣告他的名字， COVID-19 也好，出去，销声匿迹，不再被提起，不再被纪念。我们宣告我们神的名，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我们宣告那位耶耶阿谢耶耶的名，我们宣告耶和华有黑瓦黑的名，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唯一的名，施行救赎的名，拯救的名。神顾念我们，他在我们当中，他必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来的一切的祸患，他要领我们到那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他的名为大，全地的人都要知道他。摩西40年在旷野，天天与神面对面，天天与妥拉口对口。他最后在申命记30章说，15节，看哪，我今日将圣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生在最后这一代的我们所要紧紧抓住的救生圈，它是你的生命，神的道，神的妥拉。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再次的提醒大家，神带我们回归妥拉，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已经回归妥拉了，我在这个团队当中聚会，我也读神的话语，可是你知道吗？回归妥拉，读他的话语，只是一个开始，你必须要行出你所听到的，你必须要借着他的话语与他建立起奇妙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妥拉就是耶稣啊，他是神的道，你越在你的里面，让他的话在里面显为大，你行出他的话语来，他喜悦，你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认识他，他认识你，因为你行出来了。神也感动我一件事，我们知道2000年的教会一直宣告这是旧约，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你知道使徒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的话24节，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耶稣啊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有黑哇黑耶和华神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要鼓励大家，也要提醒大家，绝对不要去批评教会他们没有回到妥拉。你知道神的恩膏，神的圣灵，当一个人真正的接受耶稣啊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圣灵自然会教导你，读着这本圣经，神自然会提醒你，会教导你，也是行在他的话语当中。耶稣啊没有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要行妥拉，他说最大的诫命是要爱神，你爱神，你自然会行妥拉。要爱人，你爱人，因为你爱神，所以你爱人，你自然会活出妥拉来。你们必住在耶稣啊里面，你们必住在妥拉里面，必住在他的道里面，必住在父里面。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为着神带我们回到妥拉献上感恩，但是我们一定要活出来，我们一定要行出来。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约是永远的约，不会过去的约。耶稣啊是用他的十字架的大爱更新了这个约，除掉了一切的咒诅，但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恩膏在他们里面，也一样的会将神的话，神的道教导他们。我们认识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是无限的神，我们千万不要去限制他，不要用我们狭窄的头脑来限制我们的神。但愿神帮助我们，他的话语永远是常新的，出埃及记跟我们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愿神帮助我们。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创始成终，你是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 帮助我们这些回归妥拉的，能够活出妥拉来。当我们活出妥拉的时候，你在我们里面那个喜乐就会开始涌流，因为我们跟你连上了那个紧密的关系。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他们没有实质上表面上回到妥拉，但是圣灵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能够行出你所喜悦的。主，你看重的是与你百姓的关系，你不离不弃。我们在哪里，你也在哪里。我们今天要说，你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奉告耶稣啊，哈马西亚，耶耶阿修耶耶，那至高的名，祷告。阿门。